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好妻子。那上周呢，我们学到丈夫的责任，我们是丈夫有爱妻子的责任，还有疼爱自己的妻子。圣经也告诉我们爱妻子应该像什么，应该像一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标杆特别高，我们做丈夫的必须学习基督如何爱教会，也应该如何爱自己的妻子。所以在这个上周很简单的学习，我们也提到很几方面关于耶稣爱教会的爱。我们也知道这个对于丈夫来说是一个命令，是神吩咐我们应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只是爱自己的妻子，我们也必须带领我们的妻子，我们必须做家庭的领导。所以在事情上我们也有带领的责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妻子的头，这个也应该带领自己的妻子。那这个领导，这个带领，这个也不是这个恶意的，也不能是超过圣经所给我们的榜样啊，应该是一个像彼得前书说的一样，按照情理去带他。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这个领导的本分也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负好自己的责任。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只是要爱，也要带领。圣经吩咐我们，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家庭。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家庭。一个男人有责任去供应他家庭所有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他不顾念自己的家庭，他比不信的还恶。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们男人来说，对于我们丈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有责任去供应去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妻子。我们也说一个丈夫和妻子关系如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所以说我们正好是一个我们的婚姻关系应该如同一个镜子一样。人要看到我们的婚姻，应该能够看到基督向教会的爱，应该看到教会向基督的顺服。这应该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能够给人现出来，应该是活出来。我们说到丈夫，我也在复习的时候也要提醒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有责任做好丈夫。等到我们站在基督台前，我们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受审问，主要问我们：行，我让你做领导，我给你爱的本分，我给你爱的角色，我给你做领导的角色，你如何去带领你的妻子？有没有按照天主的方法去带领？你爱有没有和基督爱教会一样吗？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这是对于我们丈夫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责任啊，我们也要负好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你刚才读的5章21到33节，他不是先说丈夫，他是先说妻子。我正好反过来讲，我先把后半部分关于丈夫的先讲，然后呢，讲关于妻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习21到24节。25节他就开始讲丈夫应该如何对待他的妻子。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学如何做好妻子呢，我们必须从21节开始。首先他说你应当存敬畏天主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他来介绍这个顺服的话题，他介绍夫妻关系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先说什么？先说我们必须存什么样的心？敬畏天主的心。我曾经说过，在讲第一次关于家庭观的时候，我说如果你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我们必须从圣经来学习。那我要再说，如果我们也要有一个呵护圣经的夫妻关系，我们必须存对于那个天主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应该敬畏天主，我们应该爱天主，我们应该让天主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第一位。他没有说你们妻子要敬畏你们的丈夫，你们的丈夫要敬畏你们的妻子，没有。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对方，放在丈夫，放在妻子，这是不合乎圣经的。首先我们要敬畏天主，我们必须让天主有首位。但是呢，在这里他说我们要敬畏天主，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这个也可以值得教会所有的人说的，不只是在夫妻关系这个事情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彼此顺服的心，应该有彼此宽容的心，这个能够形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顺服的心。这个顺服呢，它应该是先顺服天主，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要求，天主的旨意，然后因此通过我们向天主的顺服，顺服对方，或者是彼此顺服，所以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天主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人的意思不合乎圣经的意思，不合乎圣经的道理，但是我要顺服他，因为圣经吩咐我们必须顺服。没有，他说要存一个什么敬畏天主的心，所以我们明白他是在顺服天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彼此顺服啊，这个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22节他说，你们做妇人的当顺服，当服丈夫，如同服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学习去如何做好妻子，如何做好一个圣洁的呵护圣经的妻子，首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选择了一个哥罗西书3:18，正好和以弗所书5捧配的。他说，你们做妇人的需要顺服丈夫，这是为主门徒理所当然的。他为什么会说是理所当然的？首先呢，我们要思考这句话。他说，你们做妇人的需要顺服丈夫，但后面说这是基督门徒，这是相信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应当做的事情，这理所当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说这个，你想一想，他为什么可以加这句话？在我们现在社会上一说顺服，妻子就不会很高兴。包括现在在过去，如果你学习西方婚姻这个婚礼之中呢，他会说一个双方要承诺的时候要说一些话，对不对？在传统的婚礼女方要说，我要一生顺服我的丈夫。但是最近呢，你参加这个西式的婚礼，你找不着这句话。为啥？他不愿意嫁了，对不对？他思想变了，他说，我不愿意顺服你，我干嘛说，我干嘛承诺我必须顺服你。所以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呢说顺服，这是感觉有点太过分了，感觉要求太高了。但是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说，这是门徒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他为什么可以说这种话？我们现在社会说这有点太过分了，这有点太那个什么落后吧，很多人会说。但是主说做门徒，这是理所当然的。咱们别忘了，婚姻是要这个婚姻要表达什么呀？也婚姻作为我们说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种表达嘛。那我们可以学习基督，然后可以学习基督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我们就能够明白。腓立比书2:6-8，我们就看两节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彼得，腓立比书2:6-8，他说，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心。他是指的谁说的？指的我们所有的人。他说，你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心呢？和基督和耶稣那样心吗？他说，他本有天主的样式，他要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为见妄。他说这个是应该的，他与天主同等，然而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他离开天上的宝座，他穿上我们这肉体来到世界上，这是一个大大的虚极，也是一个大大的顺服。第8节你看，他说，既有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至死。注意这句话，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所以他这里说，这个心呢，是我们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必须应当有的。什么心呢？顺服的心。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要顺服主，要顺服丈夫，要顺服在你们中间做长老，像这些东西我们说，哎呀，这个太过分了。其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过的日子应该是顺服的日子，我们的心应该如基督一样，有什么样的心？顺服的心。所以在第格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他说是为主门徒理所当然的事，他这个我们应该能理解，这是耶稣基督的心，他是有顺服的心。因此哈，这个说妇人要顺服丈夫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耶稣基督顺服天父，自己离开自己的位置，然后呢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不只是钉在十字架上，他承担我们一切罪和罪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顺服。耶稣基督做的以顺服为做啊，以顺服为本，他是顺服，完全顺服。因此我们通过得到与基督一样的心才能体会到什么叫顺服，这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要真正的顺服，那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哎，我们必须信主，我们必须从耶稣基督学习，我们必须得到耶稣一样的心，才能体会到什么叫顺服。那凭着血气我们是不会顺服的，我们是不会顺服的。圣经多次教导我们，拼血气的人他不会顺服，真正的顺服。大部分的拼血气的人他是有自己的目的。其实像这个老板员工的关系嘛，他这个员工这个说顺服，他也不说我愿意顺服老板，他可能要听老板的，但是他是有一个目的，对不对？他是想得到这个公司工资越来越高，他就越来越高兴嘛，所以需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真正的顺服的心他是没有的。所以他如果我们要学习什么叫顺服，如果我们要体会什么叫顺服，我们必须学习耶稣基督，然后得到与他一样的心才能体会到。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他说关于顺服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他说顺服如同顺服主。咱们看刚才读的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做妇人的当服丈夫如同服主。所以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我们说要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心里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去顺服呢？我们说应该是一个如同顺服主一样的态度。那妻子应当顺服丈夫如同他顺服主一般。好，从这句话我们能够看到顺服的彻底性和顺服的态度。入父主，意思并不是丈夫有权利去挟制自己的妻子或者说去管辖利用自己的妻子，而且圣经命令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又当敬重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很清楚哈，这个不是给这个丈夫一个理由去管辖去挟制自己的妻子。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权柄是这样子，丈夫也要顺服，你知道吗？他要顺服谁？要顺服主，妻子要顺服丈夫，每一样都是必须怀着一种顺服的态度这我们要明白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天主的权柄是有一个秩序他是有一个次序。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丈夫他是怎么有权柄来叫妻子顺服呢？他如果在顺服天主他可以带领好自己的妻子。这个不是说无论丈夫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问题是什么？权柄是从哪里来？权柄就是从天主哪里来。有时候我们丈夫很自私，对不对？我们要妻子做一些不合乎圣经的事情。如果我要告诉我妻子做一个不合乎圣经的事情，我妻子应该说对不起丈夫，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不做了啊。为什么？我做丈夫的权柄完全是因着我顺服主的权柄而来的，有个秩序，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但是呢，他说如同什么？如同顺服主。这个有两方面，我们说可以看到他的彻底性。他说跟顺服主一样，他如果我们往下读一节经文的二十四节 他说什么，他说两节经文24节，他说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也要如此事事顺服丈夫。看到了吗？事事，我们说彻底性，我们就说事事，在每一件事情上，如果能够合乎主的教导，如果不违背圣经的教导，那一个妻子要事事顺服，要事事顺服丈夫，要事事顺服丈夫。多次在圣经中，天主教导我们，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他来的啊。这个我们能看得特别清楚。如果我们看第六章，他也讲关于那些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应当在第五节，他说应当用诚实的心，战战兢兢顺服那管辖你们身体的主人，如同顺服基督一般。所以他说应该怎么顺服他，而如同基督一般。那这如我们现在的老板员工关系一样，圣经也有关于老板应该如何对待主人，应该如何对待仆人，员工也如何对待这个员工的教导。但是 神对员工说，顺服你的老板如同顺服我一样。那因此我们看到所有的顺服，我们说一个男人必须顺服天主啊，对不对？一个妻子必须顺服丈夫，这些顺服的关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好的婚姻关系或家庭关系从顺服天主开始啊，从顺服天主开始。如果没有顺服天主的心我们不会有合宜的家庭。如果你不愿意顺服，那你不会得到天主为你设立美好夫妻关系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丈夫不愿意顺服主，如果妻子不愿意顺服丈夫，我们得不到，我们看不到天主为我们设立的美好美满的关系。咱们再看一个经文关于妻子顺服丈夫，就是彼得前书3:5-6。彼得前书3:5-6。他说古时依赖天主的圣洁妇人也是以此为装饰顺服他的丈夫。第六，他说就如撒拉顺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没有为难的心，便算得是撒拉的女子了。他说这个不是新的概念，他说古时依赖天主的圣洁女人也是如此。然后他给我们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与撒拉的例子。所以他说他是顺服他的丈夫，圣经也说顺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从创世纪他创造男女直到现在的一个原则啊，女人要顺服她的丈夫。所以我们说顺服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如顺服主一般。但是呢，如果我们说这个妻子顺服，我们也说是要顺服的比喻。圣经如同说丈夫要爱妻子，他也给我们爱的比喻嘛。在这里他说顺服也有一个比喻，如教会顺服基督。如果我们看24节，他说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也要如此事事顺服丈夫。这个我们要明白，这比喻也用的是同一个比喻，但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开始说基督爱教会，如果爱教会，你必须通过学习基督的爱，模仿基督的爱来爱你妻子。但是这边来说，他说教会要顺服基督，妻子也应该如此顺服丈夫。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做一个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去跟随主，应该如何去顺从主，应该如何去顺服主。因此呢，一个妻子要如此顺服丈夫，他用了同个比例，但是他翻过来再说。再说一句哈，关于这个顺服和顺服的比喻，顺服基督是教会的荣耀啊，顺服丈夫也是妇人的荣耀，这是圣经所讲的。我们可以从几节经文来看。如果我们看5:27，他提到教会，他说为什么要顺服，他说教会要顺服基督，结果是怎么样，他说叫他站在自己面前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在一个教会能够顺服基督，能够完全呢顺服他的权柄，跟着基督走，服从基督，那结果呢，他可以站在基督面前做一个有荣耀的教会啊。因此呢，圣经 也教导我们，这个女人顺服丈夫也做女人的荣耀。而如果我们看看，你可以翻到格林诺前书十一章七节，圣经就说这个道理。格林诺前书十一章七节，他说：“男人是天主形象和荣耀，所以不该蒙着头。”他这里讲的蒙着头的道理，哈，说头发就是女人蒙头的，蒙头用的嘛。他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如果我们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说，男人他的荣耀是从天主来的，女人的荣耀是从顺从男人来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用上下文来那个。来定义的话，再看一个刚才读的彼得前书三章五到六节。但是如果我们看前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你们不当他说你们不当以扁发戴金穿美衣在外面的装饰伪装饰，只当以心中所藏永无毁坏的善德温和天净的性情为装饰。所以他说一个女人呢，她的荣耀不在她有多外面的装饰有多美，她的辫的头发，她戴的金或者主食或者这个宝石，她不是因为她衣服穿得漂亮。他说在一个圣洁的女人呢，她不应该外面的装饰为装饰，他应该用什么做装饰吗？他说永无毁坏的善德温和恬静的性情为装饰，这是天主所极宝贵的。然后后面来解释，他说后面刚读的这句话，古时以来天主圣洁的女人也是以此为装饰，顺从她的丈夫。所以他说一个女人经常呢，一个女人觉得自己美丽是她的荣耀，她外边的形象，可能她穿的衣服穿得漂亮，打扮得漂亮，圣经说这个不应该为你的装饰。不是说不能打扮得漂亮，这我们也明白她的意思，不是说不能戴金不能扁发不能穿美丽的衣服，而是说这个不应该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不把她当我们的荣耀，而把她当我们主要的装饰。他说应该用无毁坏的善德温和恬静的性情为装饰啊，顺从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学习女人的时候，学习一个妻子应该如何对待她丈夫，首先我们要明白她必须顺服她的丈夫。而且呢，这个顺服是世人是个妻子能够得到天主的喜悦。圣经说这是天主所极宝贵的，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女人的荣耀。箴言十二章的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显德的妇人犹如丈夫的冠冕啊，所以他是如丈夫的冠冕。他说七修的妇人是丈夫难堪如骨修烂啊，所以他说有一个修德的丈夫，一个他说为这善德为装饰的女人啊，她就是丈夫的冠冕。再看一句话呢，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得特别清楚。在这里他说教会能借着顺服基督做荣耀的教会，那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比喻也存在。下面呢，我们看一个关于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也要看顺服的结果。顺服的结果如何？咱们看一些经文吧。首先，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刚才看的三到六节，我们再看第一节，再看第一节。好，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他说你们做妇人的应当顺从自己的丈夫。注意后面他说，这样若有不信道的丈夫，虽无人教训他，也可以引着妇人的行为被感化过来的。好，顺服的结果就是一个能够看到真正态度变化的一个丈夫。虽然他不信道， 但是他能比他妻子的行为能被感化过来的。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要你注意几方面，这节经文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而且值得说的一些地方。首先呢，他说若有不信的丈夫，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顺服的责任不只是在有信丈夫才有顺服的责任，他说不信道的丈夫也该顺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他信仰没关系，他说无论怎么样还必须顺服他，因为这是主给你的角色和本分。但是呢，在这里他说这样，你若有不信的丈夫，虽无人教训他，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错误，他不需要有人教训他啊。他说虽然无人教训他，他可以因妇人的行为被感化过来的。大部分在我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看到的这些有不幸的丈夫，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教训啊，而没有一个行为上的这个顺服行为存在。所以经常说丈夫啊，你该爱我，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你知道吧？但你都不懂，你都不信了，你咋爱我？你爱不你不会爱我，你爱我不如那怎么谁，对不对？他是个教训啊。但是天主要的能感化你丈夫的，不是你教训他，不是你跟他说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你怎么样，你有罪，你给悔改等等。他说你需要一个顺服的行为。啊，顺服的行为，许牧师今天讲到这个是他圣洁，这圣洁的意思不是能够使他，因不信主的时候得救，而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这个丈夫和其他不信的丈夫区别很大，为什么？他家里有一个能够活出基督榜样的人。哇，能够感化，能够慢慢的使他看到基督的真相，给他多次机会，能够接受相信基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顺从的结果经常是感化自己的丈夫，能够让丈夫看到你的行为，也慢慢的能够看到一个。能够说合乎圣经的榜样，因此被感动，被圣灵感动。圣经在提多书2:5，他也告诉那些年轻的妇人，他说你要顺服丈夫，免得天主的道理被人毁谤。如果我们再说个结果，那就是我没有打上，但是今天早上想起来，提多书2:5，他说顺服丈夫，免得天主的道理被人毁谤。所以反过来说，我们说一个结果，如果你不顺服，结果呢就是人回谤天主的道理，人回谤这个咱们所信的道理。但是反过来再说，如果我们顺服丈夫，不只是不回谤，人会怎么样？人会看重天主的道理。说不定你也会信天主的道理。但是经常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大部分的见证呢，它可能是口头上的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箴言21:9，他说度住在方顶上，强如与爱战兢的正经的妇人在屋内同居啊。他意思是啥？他说一个爱跟丈夫辩论的，一跟他打架的妻子，他说还不如住在房顶上，无论房子有多大，大房子房内啊，他说还是住房顶要更好。他说什么？经常妻子怎么感化丈夫？他用口来说，但是主要我们用行为，用我们顺服的态度要表达。箴言是这样说，他说智慧的妇人见你。家事与桌的妇人亲手拆毁。她是一个智慧的女人，她是建立她的家庭，但是一个与桌的女人，她是亲手被她拆毁的。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个智慧的女人也是一个顺服的女人。在箴言21，她提到才德的女人，在28到31， 他说一个女，他说这个才德的女人，她的众子起来要怂恿她，她的丈夫也要夸奖她说，才德的女子甚多，你便超越一切。所以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人呢，能够世人呢，他的孩子、他的丈夫都在颂扬、夸奖他。为什么？他看见他的善行，他看见他所做的，然后夸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经文呢，他的种子起来颂扬他，他的丈夫也要夸奖他。猜到的女子甚多，你便超越一切。他这里告诉我们，意思呢是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要有智慧的女人，她建立自己的家庭，她顺服自己的家，她自己的丈夫，结果呢，她也会有很多结很多善果，结很多善果，在像三十一节说的一样，结许多善果。好，下面呢，我们说要顺服，但是说顺服呢，我们也有五章的三十三节，如果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快也讲完了，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个人都应当疼爱妻子如同自己，妇人也当恭敬丈夫，要恭敬丈夫。这个我们也在彼得前书三章六节能够看到恭敬的这种态度。他说就如撒拉顺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这个也是一种恭敬，一种尊敬。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在这里还得停一下，也得说一个比较重要的道理。我们男一个丈夫的需要和一个妻子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圣经吩咐我爱我的妻子，那这意思是妻子不需要爱自己的丈夫吗？也不是，因为圣经在那个提多书二章，他告诉那些年纪大的妇女，要教训那些年纪小的妇女，要爱她的丈夫。所以我们知道妻子也要爱丈夫，那为什么呢？要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他没有说丈夫你要爱妻子，妻子你要爱丈夫，丈夫你要这个恭敬妻子，妻子你要恭敬丈夫，因为这也是个彼此，这个尊重是彼此的一种尊重，这我们要明白。他为什么就说丈夫 要爱你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也要恭敬丈夫？因为我说实话，我需要我妻子爱我，我需要，但是我需要天天听到我妻子说丈夫我很爱你。说实话，我不一定需要这点。经常我们看到如果我妻子，比如说举这个例子，如果妻子每一周都给我买鲜花送我说丈夫我很爱你，我会觉得这好浪费钱呢、啊。我不需要这东西，对不对？每次送个礼，丈夫我疼爱你，我谢谢妻子。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对于男人来说，这个不是最需要的，明白吗？不是说不需要爱，而是这个表达不用那么经常。但是呢，对于妻子来说，丈夫有责任经常提醒妻子关于他的爱，这是妻子的需要，她需要一个爱她的丈夫。一个有一个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的妻子，是一个很在性情上很稳定的妻子啊。为什么？她有一个爱她的，她有一个爱她的，如同我们教导我们教导那个父亲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爱你的女儿。为什么要爱你的女儿呢？因为女儿需要爱。等他到14、15、16岁，如果你不爱，他会找另外人去爱。这就是女人，她有这个需要。男人也有需要，他有什么需要？在这里他提到恭敬。男人需要有一个尊重他的女人。这是男人比较大的需要。我不需要我妻子天天给我买鲜花说我疼爱你丈夫，但是我需要她尊重我。在我背后不说我坏话，在我面前把我所有的缺欠都给其他人说， 谁谁谁不好，他不如谁，你不如那谁了，对不对？我需要一个尊重我的妻子，这个恭敬和尊重重视啊，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圣经中也多次看到这种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必须丈夫要疼爱自己妻子如同爱自己，后面说妇人也当恭敬丈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为什么需要恭敬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可以来这样理解，这是丈夫需要的。不是说我们丈夫不应该看重，不应该尊重自己的妻子啊，一个丈夫必须尊重自己妻子。如果我们看圣经其他的地方，他多次警告我们要尊重自己妻子，你的妻子是天主所赐给你的，对不对？一个才德的妻子难得，他说你应该尊重她，她比那个宝石还那个宝贵啊。所以圣经也说我们要尊重她，但是丈夫需要被尊重啊。他这里用的词就是恭敬啊，所以对于妻子来说，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十分重要的事情。下面呢我们看妻子最后第三，妻子需要治理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她要治理自己的家。我们看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他说他这是教导告诉那些年纪大的这个妇人，在教会中属灵的妇人已经有孩子了，孩子已经长大了，已经培养属灵的孩子的这个母亲，她是已经有属灵成熟的人。她说你应该教训这些年有的妇人，在四章她是也当教训年有的妇人，要敬慎，爱丈夫，爱子女，自守。她提到贞洁。安分在家，善良，顺服丈夫，免得天主道理被人毁谤。所以他说应该如何教导这些年有的妇人，这些已经结过婚的刚结婚的，或者结婚没多长时间的妻子，应该怎么教导他们。他要敬慎，要爱丈夫，要爱 子女。这个必须有教导吗？必须有，必须有啊。经常我们是拿什么来和对方，和比如说丈夫妻子建立关系呢？我们用我们的经历，我看到我父亲怎么样，经常看到，虽然呢可能自己的这个小时候这个背景不太好，夫妻关系也不怎么样，然后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人说我长大的时候不会像我爸这样对待我妈，结果呢经常呢实际上都是学我们父母啊，所以会把这些不好的习惯也带到我们自己婚姻关系之中。人是怎么学自然呢怎么学到如何带领，如何教导自己的孩子，他是从他父母学习。那结果也会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习惯和思想。结果他说你们属灵成熟的妇人们，你要教导那些年有的这个妇人，必须爱丈夫，爱子女，自守贞洁。但我要你注意的，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安分在家。然后这个年轻的，他有责任，他对谁有责任？他对他的孩子有责任，对他丈夫有责任。这并不说不能在家庭外找一份工作。二意思是什么？他必须负好他在家里的责任，他要负好他在家里的责任。放到提多书五章，不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对不起，13-15节，我们这里也看到关于这些年轻的寡妇，她一些教导。提摩太前书五章13-14节，她提到一帮，不知道怎么做好妻子，不知道怎么做好女人的一些妇人，他们在13节，他说他们渐渐懒惰，他说又变邻家，不但这个字是啥？懒惰，又来个懒惰，对不起，也枉论别人 好官闲事，说不当说的话。所以他说这些女人她们不照顾自己的家庭，她不做该做的事情，她们在做什么？她们懒惰，她们懒惰，她自己没事干了，做什么呀？跑邻家朋友家去，邻居家去，去做什么？去妄论别人，去管闲事啊！这是他所做的。第十四节，你看保罗的教导，他说：“所以我愿那些年轻的寡妇再嫁。”意思是，如果他没有责任，哎，让他再嫁，生子，然后注意这句话，持家，免得仇敌得着回谤的机会，啊，因为他们里头已经有顺从，撒旦了。他说在以弗所教会，因为帖摩太前书是写给帖摩太，帖摩太当时在以弗所嘛，以弗所教会有一些女人，她没事干，她闲着，她懒惰，她不好好工作，不好好服侍主。结果呢，她去回谤别人，议论别人，然后管闲事。所以她说：“我愿意她们在家，然后她们做什么？她要生子，然后持家，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翻到箴言三十一章，我们再看关于采得的妇人，然后我们就结束了。箴言三十一章。咱们看一下21-22节，他说这个才德的女人呢，她这个，他说在第二十一节，她一家不怕雪冷，为啥不怕雪冷呢？因为全家都穿的什么红衣，她为自己只做华美褥子。所穿的都是喜马，这是马二声，和紫色衣服。所以他意思是什么？一个才德的夫人，她管好她家人的事情。如果你看上面，他也说他早起准备食物啊。如果你看上面，他也说他所准备的食物好像是从园而来的。感觉是什么特别好吃的，特别会照顾，会照应自己的家庭，会治理自己的家。你看第27节，他说他善于管理家务，不吃闲饭。他说一个才德的女人，她家里要打扫得干净，她善于家务，而且不吃闲饭，意思是她不懒惰。她不是天天在家里她的丈夫，她老公在外面打工，在外面工作，然后她天天在家里玩手机，不做别的。她说一个才德的女人，她善于管理家务，这事情是她善于做的，不吃闲饭，她很努力啊。所以如同一个丈夫，他有责任去照顾他的家，如果他的家有需要，那是丈夫的责任。但是关于治理家庭的事情，关于家务，关于这些事情，圣经说这个是女人的责任。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不说妻子，不说媳妇，说我的内人，对不对？一样道理，圣经的意思是妻子要管好家庭的事情，这是她首先的本分。如果她找一份工作，这个不违背圣经，但是呢，她必须做好她像她妻子，像她丈夫，像她孩子的责任，必须管理好、治理好自己的家。